跟各位再聊两句啊，好几个人问我说，老高跟小莫这个被罚款四点，我看看啊，是4.1亿人民币，是不是真的？天哪，我都看着这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他是都已经假到这个程度了，你们就真的没有任何一点常识吗？各位，不是说你们啊，就是说我说这个看我节目的观众应该大概都有这个常识，那有些呢可能没有这个常识，我也跟大家去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儿。我看了那个老高与小莫的那个处罚的决定书，它上面写着呢，大连市甘井子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什么概念？这第一个抬头就是错的，为什么？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般来讲，这个甘井子分局，这应该是公安局，它的正常的抬头应该是什么？是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它少了一个公安局三个字儿，这个是必须要有的，所有的。您记住了，所有的这种决定是行政处罚决定书由公安局出具的，他就一定要写上自己的我是哪个单位，对吧？不是说你写个分局就完，你是哪个分局？你他妈是税务分局，你是那个什么这个分局那个分局，对吧？你必须得写你是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这个才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点。这是那什么的，这是他错的地方。第二点是什么呢？他呢？他说呢，现查明2014年11月18日至2026年1月31日违法人某某某，就高什么，然后呢，什么这利用翻墙软件在境外 YouTube 平台创建内容。那老高与小莫呢，是04年的时候，老高04年的时候就来到日本生活，然后呢？他就因为日本的税是比较高的嘛，你像我们要交税的话，你像我的这个油管的收入，那到了这个比如说到我个人账户，我个人账户我的交税的额度，然后再加上一些减免，我大概一年我的收入要交30多%的税，但小40%了。这是我交税，这日本税很高。然后呢，他呢，他为了觉得说找个税低一点的吧，就搬新加坡去了。就是说呢，他在2004年到目前为止，他是这个不在境内，他做节目呢也是什么翻墙软件，不是瞎鸡巴扯吗？人新加坡用翻墙啊，还是日本用翻墙啊？那这不就这？你看，这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破绽。然后呢，他说呢，说出售周边产品，收取会员费用、隐形广告等方式，违法获得总收入共计577.3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156.92万元。是这样的啊，老高与小妹的东西我确实没看，这个我必须要承认我没看过人家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呢，他是中文里的头部的这个博主，甚至于你把整个油管的这些都算上，他也算头部博主。他的这个收入是不对的，因为12年的时间呢，12年的收入他500多万这个这个人民币美金，这个肯定不对，因为你像我们这样的收入，大概一年也得有个30多万。你想这，你像我们，你我就我这点那个观看量，各位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观看量，平均下来，如平均下来10万吧，10万多一点，每一期节目，我的收入都是这个，他那个收入比我要高得多。所以呢，不可能他只有这么点的收入，他可能刚开始时候起号的时候会少一点，但是他起号也比较快，然后呢就直接现在目前的那个播放量，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它远比我们这样人收入要高，那怎么只能这么点啊？对不对？是这也是个问题。还有一个呢，这个以上事实有违法人员的是视频询问笔录、录像及非法经营等证据证实，这个就你用这个远程啊，是远程视频吗？对不对？你然后你给老高小莫打一电话，视频电话，你给我交代一下你犯罪事实，他在新加坡呢，你能去那儿执法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啊，但是我相当怀疑他们本身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公民了，他有可能入籍，这确实是我的这个就是信息范围之外的，那这个你不可能去弄他这事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执行方式和期限，是那个违法人于什么要让他在3月31号前交清罚款，罚款金额呢是4亿1569.2万元，就是说四亿一， 这事儿吧，就是罚款等于是他的十倍，就是他的违法所得的十倍。怎么说呢？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关于这个偷税漏税，然后呢罚款的这个额度。是这样的，一般行政处罚呢，追缴全部的少缴不缴的税款，这是首先第一个。那加收滞纳金每日1/5%，从税款产生的次日起算，就是你从那十几年你这么算下来，然后你交滞纳金每天是1/5%，你算吧，这个能有多少？这正常能有多少？那像这样的这是他的已经是算是处罚了，而且呢是并处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就是最常见的是0.5倍到3倍，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到5倍。那您想想看，他的这个你交税，就是他真的说就挣这么多钱了，没毛病，对不对 ？OK， 那他交税，他就你把他交50%的税。然后呢，那就2000多万嘛，2000多万，你就是从你，因为他们这个产生这个收益不光是这一会儿啊，它是整个十年起算，有一些呢就是滞纳金少，有一些滞纳金多，因为你最早的时候你滞纳金多，那因为每天都要缴5%嘛，你再怎么算，你能算出十倍去吗？你不算不出十倍啊，对吧？我没有详细算，那这样的话，你比如说2000多万就是他应缴的税款，因为这是他的总收入嘛。然后你要应缴税款只有2000多万，最多是2000多万，就算2000万吧。2000万人民币的话，你给他十倍，你怎么算能算出十倍来？而且他的这个罚款也没有到过十倍。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原来易帮的这个带货主播薇娅他们呢是，比如他叫黄薇嘛，对不对？那2019年到2020年期间，他是通过隐秘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形式的虚报偷逃税款多少钱呢？6.43亿。其他的少缴税款呢是多少呢？0.6亿。加起来呢，这大概就是这个7个亿左右吧。然后他整个的连补缴代加罚款是多少呢？13.41亿。就是说呢，他大概也就是一倍。而且呢，你比如再说雪梨，对吧？雪梨是这个第三大主播，仅次于这个薇娅和李佳琦。他也是，就是说呢，追加一倍的罚款，大概是6550万元左右。就是说呢，这还是加了一倍的罚款，就是连他的应该叫做偷税的额度，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滞纳金，然后再加上他的罚款，一倍左右的罚款。那实际上来讲，一般来说，像这样的这种偷逃税的这种第一次发现的话，第一没有刑责，一般来讲都没有刑责。你看这些人有一个被抓的吗？没有一个被抓的。你只要补交这个钱就没有刑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没有人给弄到十倍，从来没有，最高的到五倍，而且一般来讲就是0.5到3倍之间，大概就是这么个数。那更麻烦比较大的有没有是更多一些的，对不对？那范冰冰，咱说咱范爷吧，不是带货主播，但是呢这个偷逃税款他说呢大概是这个追缴税款是2.55亿，对吧？滞纳金0.33亿，你各种罚款啊，什么4倍啊3倍啊1倍啊0.5倍不等，因为他有各个事项这么罚，全下来是8.84亿，这是范冰冰，而且也没有是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刑责，当然他被封杀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哎，大概是这样，有没有十倍的？而且是正好十倍的，没有吧？从来没有过，这是中国的税法，它的那个规定了，它就不可能有十倍的东西，这是罚款。但是啊，说实话，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会出来？是因为有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呀，哈。就是中国政府现在目前来讲已经是大量的开始就是收钱，因为它是钱少。那中国有很多人呢，他是在境外有收益的。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你像那个在美股，或者是在国外有房产，或者是这个日股啊什么各地，他通过一些途径把钱转出去，然后获取这个收益。那这个收益原来呢是不管的，就是原来大概是管到什么程度，千万级才会开始管。如果你不到千万级，根本没人搭理你。现在是多少呢？现在呢，内部人说是百万级的就已经开始要找你收税了，对吧？这是一种，他是有这种焦虑。 所以呢，就好多人就是把这个玩意儿就拿出来，让给老高跟小莫这一块儿，就给他们拿他们说事儿吧，就应该是拿他们说事儿啊。就跟现在有人还拿老高跟小莫说他们俩离婚了，这我不知道啊，这可能因为人红是非多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那中国这一边啊，现在杀红眼了，就是或者说穷疯了的时候，那他会不会干这些让你海外这些人或者是你在国内的这些人交税这件事儿呢？就是你海外收入交税这件事儿呢，国内的这一边是在让你们交税了，开始已经交税了，而且呢它本身来讲它是有各种渠道的，因为中国在那个各个就是它有一个全球征税的这个系统吧，然后呢它会让你去交这个税，而且呢它跟各个平台也都已经发了通知，就是你一定要把中国的这种实体或者个人你在这边的收益，你要跟那个中国这边税务局通知，有一个信息互通。而海外这些平台呢，基本上来讲他会做这件事儿。为什么？因为这我为什么不，你有的法律啊，这是一个正常法律啊，对吧？全球征税啊，全世界的这些国家基本都干这些事儿，那你有这个要求，我当然也会同意的，大概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对税务居民这件事儿啊，就是你一般来讲你要征税，起码你在我这里是税务居民呢，那他有他的一些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呢，就是居民个人，就是按下边我刚往下说的任意一条判定，满足一条就可以啊，就能成立，那就是你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他就有权找你征税。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对吧？因为户籍啊、家庭啊、经济利益关系啊，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你有住所，对吧？你典型的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中国公民，你有中国户籍，比如说我有中国户籍，对不对？即使长期的在境外工作生活，只要保留中国户籍加有家庭或者有经济联系，通常仍被认定是有住所的税务居民。我现在实际上来讲，我还依然中国政府把我能够看作他的税务居民。为什么？是因为我有户籍，而且是有住所，这我在国内有房子，是不是？这是一个 OK 好，那这就算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无住所你怎么办？无住所，但是一个纳税年度呢在内，在中国境内你居住了累计满183天，记住是累计啊，累计。那就是它的纳税年度呢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入境当天算一天，出境当天不算，对吧？以边检记录为准，然后这就算是你如果在国内待够了183天了，你就有义务去给中国政府至少是报税，他有资格去找你征收这个税款，对吧？那对于无住所的个人呢，比如说你个外籍人士啊，注销中国户籍的华侨啊，还有一个六年规定呢。什么意思？如果连续六年每年居住大于了183天，且无单次离境超过30天的，就是你单次你离境你没有这个单次一次走一个月的这种，第六年起或者第七年需承担全球所得税义务。就是说你在这待时间太长了，你就算算是这个税务居民，对吧？当然你可以在我们在国外，我们并不是你可能不是特别担心。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居民个人呢，你比如税务居民呢，就是征税范围，你比如说我算是征税范围吧，就那第一首先你得找得着我，对吧？第二你找得着我，你得从我这儿能拿得走钱，你没法拿走我钱就没你也征不了税。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他就会让我去全球范围的工资啊、劳务啊、股息啊、利息啊、财产转让啊、经营所得呀、就所有的东西，那你要给中国政府纳税。那有一什么不用纳税呢？就是境外已经缴纳税款可以在限额内抵免。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给日本政府交完税了，对吧？哎，我这个交了挺多税，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中国政府，你看我没在你那儿住，虽然你认为我是你的税务居民，可是我没在你那儿住，那然后呢我也没有183天，我这个税已经交给日本政府了，我所取得的这些东西也都是没从你中国这儿得，因为我如果从中国的去那个获取这个收益，那基本上来讲也都扣过税了，当然我没有获取收益啊，那我就可以跟他说我不给你交税，但是你可以抵扣，可是他依然是认为你是什么，你是税务居民。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您现在是海外的，对吧？他也像我这样的，你依然是，你包括拿永住也是一样的，或者你拿绿卡，依然是中国认定你为税务居民的话，如果他想找你征税，然后你回国的时候，那他就跟你说，哎，你看你这块有这个收入，对吧？你要拿出你给美国人纳税的证明，再抵扣掉这一部分，你其他的你可能还得给我税，因为两边税率是不同的，税务之间会有，就是税务这个关系之间会有一个，我想想啊，我是跟美国，因为我从美国的收入，然后它有一个税务抵扣，两方面的税务协定，税务抵扣。那如果你在美国这个税务抵扣没有到中国的额度，比如说吧，美国你在那块交了，应该交了90块钱税，但是这部分收入呢，那到中国你应该他计算税是100块钱，那10块钱你得，如果他跟你较劲的话，就不较，一般不较这个劲，那他你还得要给中国政府交10块钱，就是从法律意义上是如此，不是说你真的会这么交，您理解这件事儿吧？就是他也不会说每个人都干这事儿，但是如果你的收入偏高，或者他对您有点什么企图，让你要打算把你这个弄你一下，这就是个问题，这绝对是个问题啊，对不对？而且你在国内你是如果有这种房产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你在身在境外也不一定免得了这个东西，这就是大概如此。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老高跟小莫这件事儿，就是好多人就是有点含糊，对吧？因为一般人都知道，因为关注他的人很多嘛，他都不在国内，他怎么给你交这税？你有这种模式让他去交这税吗？那你不可能的事儿啊，对不对？那很多人就有这个担心，会不会中国政府干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么觉得啊，就是一般人还是刚才说的，一般人不用太担心，那他也收不到你这个税，你就是回国呢，他也不会说把你这个东西都给你建好档案，然后过来准备让你回国关门打狗，这个很难，这个税收成本太高了。一般也不会这么干，两方面的这个，尤其是如果这么干的话，就更没人回国了，对不对？那因小失大。但是对于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吧，对吧？如果他要是说弄这事儿的话，回国，那你说他能干嘛呢？他能说你因为送圣送得太好了，对吧？寻衅滋事给你弄进去，这是一条。还有一个呢，那总得污名化你一下呗，因为都知道寻衅滋事是一什么呢？是一口袋罪。那污名化怎么着啊？因为我又不嫖娼，那你怎么办？那干脆你偷税漏税，你是税务居民，你在境外的收入你没有按照中国相关规定给我这边纳这税，那完全就可以，他真的可以做到这事儿。你至于你跟他说你国内，我这个收入我在国内可能还交的税少呢，对吧？我已经给日本政府交的已经够多的了，诸此，人家可以不听，他另外一种模式给你计算，让你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变成一个你的污点，这你的污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反正尽量小心一点。这个你的这些收入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藏着掖着一点不是什么坏事。那个，但是有些东西你藏不住也没办法，只能说是没招的事儿了。反正就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有人问到这个，说我的主要是聊老高跟小莫这个那个通知，实在是太傻逼了！我操，我他妈是。真是看的都觉得说，怎么这么多人一点常识都没有啊？那倒霉地方连个公章都没有，那倒霉通知连个公章都没有，我反正没看着啊。我刚才看了一眼他这个图片，我放大半天也没见着公章，就你说这你都能信？哎，真是算了，不说了，行，就这么着啊。